好，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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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昨天我们有谈到那个十住毗婆沙论，他从观色身三十二相，然后法身到十相念佛。那这里面有一个原则，我们可以看到那一种痕迹，就是从具体的慢慢抽象到无所知。那所以从一开始，其实观它都是法。虽然我们讲说中间是观法身，法身就是具有慈悲啦、智慧啦、十八不共法啦。种种的功德进去，就像比如说我们观鹿野苑活说法的相，到我们进一步观鹿野苑活说法说的四谛法，就是开始有更具体的法的内涵在里头。其实从我们开始观相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法在里头了？只是它会比较偏向具体的四相经验层次的。所以从一开始在念佛，就是给你一个方便，给你方便，让你所熏习的法所知识同分影像能够成为你所缘，但会依你能领略到的道理来引导你。所以会从音声从相开始，然后从观相观想实相念佛，这个都是越来越抽象，所以必须要心智越来越成熟，才能慢慢从世间的个别别相当中体会法的共相。你会看到它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会给一个方便，这个方便可以是持名，个人的因缘不大一样，所以经典里面强调说，人自信莫过于言，所以他要你观相。因为有的人偏于他感受得到，所以这感受得到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你必须要顺应他能安住的这个所缘，他只要能安住得了。有的人必须要多点所缘啊，有的人必须要拿拐杖坐轮椅啊，有人到最后自己用走的就可以了，是不是？因为所以每个人可能你单独跟他很单纯的进，他还不一定来，不一定可以，他就给他更丰富的内涵，因为他的心个人的因缘不具足，需要更多的助缘，以便于加让他能安住。好，那当他各方身心越来越清净越自在的时候，外面的缘就会减少，因为外面的缘会是他既是帮助你，他会干扰你。所以从外缘来帮助你，到你慢慢自在的时候，外缘会减少，就往你内在走了。你会看到整个修行都会有这一条路，包括那个思维六要法的观无量寿佛法，也都是类似这种情形。所以这里面不要单看一个相，这个相一定赋予法上的意义，而能赋予多深，就看你自己能体会多少。啊，所以我们同样在讲说，哎呀，我们要感受那个慈悲，每个人的慈悲，有的人就能从佛法的更根源的道理来了解什么叫大慈大悲，但我们有些人没办法，他只能就一般的 慈善的这一份来谈慈悲，他不容易去知道佛法谈的什么叫大慈大悲，所以他要去观这个功德就不容易了，因为他没这个内涵。好，包括我们说发菩提心，你对那个觉不了解的话，菩提心的内涵就不容易很丰富，不容易具体的。好，所以我们这里谈到他讲说，由这里逐步逐步身心越来越调柔的时候，就开始观实相念佛。但他的理由在哪里？我昨天有提到，实相的意思其实就是越来越不迷惑。而这个实相的道理，在我们开始修学佛法已经带上一分了，作为前资粮了，是不是？所以不要把实相空洞化隔离掉，变成断灭的那个实相。我们做不来，可以，我们做得来。其实所有的空义是从缘起，所以从缘起的逐步理解，就可以慢慢体会更深的空义。当然我们不会妄狂言说我们马上可以修实相，但却不要认为实相不能修。实相就是慢慢觉悟的意思，就近觉悟就是相应实相。那所以我说，我们如果懂得般若的意思，缘起空义的意思的话，其实所有了解空义，就是利用缘起的善巧接引。我就从缘起当中，让他逐步的看到他的相依，不是一直往细挖，而是看到他的相依。相依的意思就是不是自己独立存在的意思。所以世间人如果不懂得缘起法，他再怎么看，怎么把它挖细了，他也看不到那个无自性义。他一定必须从缘起的角度，一定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他怎么讲哈，就是说，就是不着色身，法身亦不着，善知一切法，永即如虚空哈。那是菩萨得上势力，不以色身、法身贪着，身贪着佛，慧故啊，信乐空法故，知诸法如虚空，虚空者无障碍故，障碍因缘者啊，这个就是说。他是在解释这个字，这个句哈，障碍因缘者啊，诸须弥由前陀等十宝山、铁围山、黑石石山等，如是无量障碍因缘，何以故？世人未得天眼故，念他方世界佛，则有诸山障碍，是故新发意菩萨应以念啊，就是应以十号啊妙相念佛。我们会有诸多障碍，那这个诸多障碍，当我们不断在修学的时候，那个障碍也会慢慢去除。所以我们本来看不到的，也因为念佛的心智开通之后，也能不受障碍而能见佛。他这个就是他讲说，这个你如果念的话，就能产生这样的境界。你看他后面怎么讲，心花意菩萨以十号妙相念佛无悔思，犹如镜中相。他在解释这个偈颂，就是十号妙相者，所谓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哈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十种名号其实就是十种法佛的功德。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转化你的身心。那转化身心，有的是对治，有的是各个为人细谈，有的是对治，到最后会走第一细谈。那他这个在对治的时候，我们因为随个人意愿，如果最直接了当是般若。直接证实相，问题要得这个般若，证得这个空义实相，必须要有资粮，因为你的烦恼执着很重，障碍，所以他必须要透过很多的善巧累积，所以包括我们在念佛，它就有这样的作用了。不管你往不往生净土，其实念佛消除障碍本来是一个通途。本来是一个 念佛人如果不就修行的人，他为了去除修行的障碍，累积自己的福报，本来念佛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路，只是现在被弄得变成好像只有修净土法门的才念佛，没有，其实念佛本来就是一个通途，一般就是这样做的。你看了，无悔思者所观是空如虚空，于法无所思，何以故？诸法本来无生即灭故，如是一切诸法皆亦如是。好，注意哦，我一直在最近一直在上课，一直在谈这个道理。其实佛法最可贵是它相应世间真实，只是世间人执着世间真实的表象，但佛法是看到世间真实的最真实，因为它缘起空义。所以学佛的人一旦相应，他会越来越理性，而且他的理性不会离开现实，简单来讲不会离开世俗地而去得第一地，不会。所以真学佛的人，他会对世间，他不会皈依世间，但他深知世间的规矩，因为他如是因缘，众生如是起妄想分别，会有这样的执着，他会顺应众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不会背逆他，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因缘，所以他不会用一个空啊，用什么道理去随意否定，他是不执，但他知道如是因如是果的，因为他的空义是从缘起来的，所以他知道因果法，他也知道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会予以尊重，他不一定完全随顺世间法，但他会懂得适当的尊重，因为缘起法，而不像我们有些人学佛学到最后跟世间人格格不入。我那一天听那个谁啊，他们说去那个去办公啊，到政府办公，结果那个有一个公务人员就一直拿着念佛啊，可是这个人家不喜欢找他，人家找那个没念佛的，就变得很怪了，很不耐烦，这叫念佛嘛？所以变成整个学佛学都变成很扭曲，所以人家经常揶揄那些表象念佛的人，因为你不懂得，你的念佛并没有增长你的智慧去观察现前的缘起，相应的以智慧慈悲对应，完了没有了。好，你注意看哦，所以我们讲实相念佛，也就是透过学佛念佛的这一份清净功德，从借世间的方便因身色相观察，因身色相观察，到最后我们会不会执着在因身色相？所以很多人讲说《金刚经》讲这句话不是给念佛的人，《金刚经》这个就是念佛的，以色相见我，因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本来就对了。是因为我们把念佛驱到另外一边，才这个会跟他对立啊。第一个对《金刚经》这句话看错了，然后对念佛也弄错了，才会出现说念佛的人不足。那句话是说给禅宗听的，那句话才真念佛。那我们就不要因身色相，金刚经也没叫你不要因身色相啊。是用因身求色相见，你不能如实知因身色相的人，这种愚痴人怎么是跟如来相应？那我们能不能在因身色相看电视人有罪过？迷电视的吧，看电视不一定有罪过，是迷电视的。我如果用因身色相，我现在是不是因身色相？是啊。所以重点是，当我们不断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知道说有没有因身色相的妙功德。有， 那如果执着因声色相，反而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如此。所以佛法它不会断灭，它该尊重因缘的功德，它尊重。但它在尊重的同时，它为什么有功德？正因为我不会掉入对它的不当执取，是不是？我们常讲的就不空如来藏啊，依空如来藏而不空如来藏。啊，所以我们透过念佛，好，我们就用一个更白一点哈。当我越来越念的时候，我身心越清净。请问你是会越来越执着你的身体，还是越来越能放下对自身的爱着？当然是放下嘛，对不对？因为你这个是业报身嘛，所以当你越来越清净，说哎，这个业报身毕竟一定会如何如何有忧悲恼苦啊。当我不但越来越清楚。你看，我们之所以能得清安喜乐，反而是对治这一份爱着，所以越对治，你就越清楚。从初的因果法到越来越细的因果法，这样的烦恼会起这样的挂碍执着，离开这样的烦恼，会得这样的清安喜乐。所以这个色身因如何因缘而来，所以会受这个苦。我将如何不爱着这个身躯而以它为法器修行。所以你不断念佛的时候，其实你会尊重这个法器，但你会不会执着这个业报身？会不会爱着？不会。当你越来越看清楚这个业报身的因缘生灭的时候，就是走向实相了。因为它本来就空的，我只看到我的身心生灭，所以我看到缘起的生灭，我知道如是因如是果这样的生灭。但在这种因缘生灭当中，有没有真实的存在？没有。所以我一直在上课跟大家讲，你们在不在？当然在啊，不然我就坐在这里。但同时我必须要面对你们的在是如何在，是在，但却找不到一个不是因缘的独立在，是不是这样？我修实相要不要把你们杀掉灭掉？不要啊，我只是不再迷你们而已就好了。这叫实相念我，不要什么都空的。实相念我是集一切法里面如如不动。你说如如不动也不是故意不动，是因为你知道当我们越来越清楚它的真相的时候，简单一句话，越来越清楚它的真相的时候，是不是比较不会被虚妄相所动？就是这意思。我用简单的解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懂。为什么如如不动？就走到一个，你明明知道它的诈骗集团，它怎么骗你，你都会如如不动，因为它始终都是假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其实不断学念佛，到最后你的智慧增长，你会越来越看清楚世间的虚妄，你会尊重现在这样的因果法，但同时知道这些因果法有它如是因如是果，其实实在都不可得。你会看到众生好可怜啊，好苦，但你也同时知道其实不用这么苦，只因为众生愚痴，所以妄加造作，以妄加造作有种种的惑业苦就在此中。所以你不能说他没苦，因为他正在执着，正在以误以为有，所以这份苦非常苦。但同时你不会跟着他跳下去，因为你知道这个苦并不真实，他所有苦最根源来自于无明。因为你看到其实不可得，但众生一切错误就是在众缘法当中他看不到真实。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原则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在修学当中虽然不能一口气达到这一点，但你是不是会一步一步，你可能有一些根源的问题还没放下，但那些比较你智慧超越过能过的那一部分呢，虽然你可能还执着自我， 那你相对，就像我们还会对生死有挂碍，但多多少少也知道生死无常，是不是？然后从以前用挂碍的面对生死无常，越来越能知道这个生死无常是从业本身因缘生灭必然无常。然后你又慢慢的了解说，这个无常如果我本身不去爱着它，我不一定要被这个无常所欺骗，因为所逼迫。其实当我能厌离，而不再掉入这种业力的不断生生灭灭的循环当中，我有涅槃乐。我并不是只是一味接受这个无常世间的苦，我没想到我当我智慧观照它而离欲清净的时候，竟然有另外更殊胜世间所没有的解脱乐。当然我乐意看清楚它了。所以学佛到最后一定会走向什么？佛法的共同之道，觉悟。所以我想说，什么叫实相念我？就是很如法的念佛，就是依着正见念佛。我这样讲大家就比较不会冲突。一讲到实相念佛，他吓得要死，好像他跟你他家上辈子怎么得罪你了。一讲到实相念佛，哎，不行不行，那我就改为实相念佛就是正见念佛，那这样可以吧？你从初的开始看到他的虚妄，从外世间的虚妄，慢慢看到生命的虚妄。难道看到这个信念的希望，乃是看到一切法本身竟然如此躁动不安？佛如此而成佛，我当随我所行，自我之处。经典说的，佛是这般觉悟，我如果真念佛者，应当随佛智慧，不再爱恋世间，不要迷惑世间。就这样，这叫实相念佛。这样解释会不会比较亲切一点？就这样啊。我如果这样解释，实相念佛不是本来我们应该做的吗？只是只差我们还看不够彻底。一条学佛的路，不能慢慢远离虚妄，这种念佛哪叫念佛？他要咽下心上就是觉悟，一定是透过一层一层的智慧才能咽得彻底，才能心得彻底。身见过患，身见功德。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就不断在提升这一份智慧的愿力跟智慧的菩提心觉悟心，那越来越清净的时候就形成决定一心不乱，本来就是这样哦。哎，你看，世人以圆明号增长禅法，则能圆相；世人耳时即以禅法得相，所谓深得殊胜快乐，当知得成波州三昧。就持名而已啊。可是你注意哦，无悔师特别强调哦，因为偈颂里面那个无悔师是怎么样？你不要疑，你不要颠倒哦，空的你不要执着哟。那我用白的，他不是这样，你就不要乱想。越来越觉悟，所以你依这种念佛的觉悟走在这个世间，你应该时时保持对世间的。我们现在比较习惯，当然这也是方法，我也鼓励大家就这样好好持名。但我希望大家，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这样持名，可是碰到问题的时候又拿不出功夫来。少数人可以，很多人还是不行。那我就必须让念佛成为实在。佛的道理我随时忆持，佛的道理我在忆持的同时，我也去应对这个世间。所以我走在世间，我必须保持觉悟。这个世间本来是因缘生灭，刹那无常，即便拥有亦不长久，何况它带来诸多的痛苦。那我们因为这样颠倒，才会叫做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这是聚集在这一块，所以应当以此觉悟，这才叫深刻的厌离。 唯有种种爱取有才，会有忧悲恼苦的一大苦去取。你必须要在这一点上作业，所以你走在这个世间，即便世间再多的荣华富贵，对你来讲它还是一大苦去取。你这样的练，才不会到关键的时候，所有人练的功夫原来是松松脆脆的，没有真怨理啊，这下就苦了，临时要改，不容易哦。除非你个因缘具足，你过去有累积因缘，但适当的启发，你本来有这种条件，转的可以。那如果过去这种法的讯息少的，一口气要转不容易啊，没那个底子。好，你看哦，三昧成故得见诸佛，如镜中相者。那所以，当我们的心定在那里，就看到佛像，就这样了，很实实在在的。这是不是唯心？老实讲，我们有的人一讲到唯心净土，好像就把净土抽象化。没有，娑婆也唯心，你们也唯心，可是你们都活跳跳的。我也唯心，可是我活跳跳还会讲话。其实所谓唯心，本来就是缘起的道理。为什么？无明心，一切业力造作，不是吗？讲这个就是唯心，而不是让你空洞化、主观化，变成不实在化，叫唯心。这种唯心根本不了解佛教讲的唯心的道理，所以我说，你说那法师你讲唯心净土，我对啊，啊，请问如果不唯心的话，那唯什么？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佛说的，不是我说的。那净土呢？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净土唯心。那唯心实不实在？实在。净土实不实在？实在。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的时候，我们观出来的佛就实在。如果你一路上底子不够，烦恼众多，你起的是一个多分妄想的佛像。但你如果次第的不断这样修，渐次的荡除你的烦恼，这时候观的像就像那个鸠摩罗什回答那个慧眼大师讲的，实质的，真的。你不能说，像我现在跟你们说法，你们讲，哎呀，那是我妄想，师父并没有在那里。那不然你们继续妄想，我下去休息啊。我真的在这里，你们好好听，拜托，就这样。所以到时候波罗三昧成就的时候，活说法就是这样啊。请问你做梦的时候看到蛇，你会讲唯心？你看你还是跑给蛇追哦，不骗你，因为它只是比较不清晰而已。但其实，在你当初的感觉就是这样，佛既没来，你也没去，都是因缘显现，也是真实功德，皆不欺狂。好，我们这一段先到此的哈，因为我特别要强调，就是无悔失者。他要你持名，对不对？持名，可是他要你越来越不迷惑哦。我还是在这里强调，我们不是一下子能变直接相应实相，但可以在不断修学当中越来越去向实相。那还是用这个简白的一个就是的话，就是说你从小到大虽然不一定完全懂一切伟大的道理，但也越来越不笨了，对不对？曾几何时还追着圣诞老人跑，现在不管他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也在进步？你是不是以前很多的童话故事你也是靠他慢慢成长了，现在还会相信吗？不会。白雪公主，你的七老八十，你房间还放着白雪公主，那你也太可爱了，应该是有孙子的才会这样吧。是不是？不可能，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很多道理不懂，我们现在还没开悟，对不对？但我们却知道白雪公主是假的， 有没有冲突？我们现在还没证得究竟实相，但我们不断见到世间的虚假，是不是也是趋向它？是啊。所以把实相转为智慧，而智慧在于透心透，不是故意否定任何东西，而是在世间的存在当中看到它的因缘变化，而知道它虽然如是如是因缘，但本不可得。这个不可得的空义，并不是谁让它空，而是因为它本来是原生，原生当中就没有一个独立体，这个独立体的不存在是从以前至今都如此的，就这个意思。好，你看我们看这一段最后一行好了，倒数第三行好了，以是三昧力故啊，住此国土得见他方啊，诸佛世尊闻所说法，常习是三昧故，得见十方真实诸佛。慈悯啊，多一点智慧就好。用种种善巧引导你对世间的真实厌离，所以这个厌离不需要推辞。我们刚开始厌离啊，我也不要执，我要不要执？你应该念到说，这个狗屎你要不要执？还执吗？就这样，不会勉强，不要执。其实它蛮可爱的，不要执。现在要狗屎你要不要？你说不要，那真的一点挣扎都没有。现在我们说不要有很多挣扎，对不对？那你如果看越看清楚啊，那个挣扎感觉越来越少。为什么啊？他就不可爱，要我爱我怎么爱得来？对，我总不会本来不可爱观想那个牛粪就像一蛋糕一块勉强吃它。我觉得你再怎么观，只要正要吃的时候，不是它还是牛粪。因为事实就是牛粪，我实在无从爱他起，对不对？所以我说，假如你能不要说谈到多高，其实这个境界，很多人家那个外道，有的人稍微清高的修天法的、仙法的那个，有的人他对世间的荣华富贵早就舍掉了，所以我的标准不高呢。当然我们跟他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菩提心。他们厌离的是比较表层，我们希望能更彻底的。好，每个人的往生因缘各个不一样，但于我来讲，我就尽量具足我的。别人可以把标准放低一点，但我不冒险。因为我相信一念可以往生，我也相信十念可以往生。但我怕我临终赌大一念赌输，因为我发觉我那一念原来不实在，我不能把我的东西，我要让我的一念十念是从我平常淬炼出来的坚固的一念十念，不是那个我自以为是的一念跟十念。因为我没想到我那一念当中对世间竟然充满了很多留恋。好，我们接着，云何名为念佛？这个是《活藏经》，我经常举这个。好，那跟前面相连呢？其实我就这样大约讲一下，大家知道了哈。云何名为念佛？见无所有，名为念佛。舍利佛，诸佛无量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以是一故，见无所有，名为念佛。实名无分别，诸佛无分别，以是故言，无念无分别，即是念佛。注意哦。这里面有点到诸佛无分别，你如果是我的真弟子，我们行菩萨道，那我们一起行哦。我是你的弟子，但师父你忙你的哈，好，这个实在是，所以我后来讲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有我的念佛方法。但我现在讲这个，我要是我怎么想，我再要念我的阿弥陀佛。当我从此在念阿弥陀的时候，我知道活之为活的究竟，是因为他彻底的放下一切执着。所以我既是真实皈依阿弥陀佛， 我当依如来的心行，就是我刚才讲了，随我所行，自我自处。我以世间如实照料而不爱着，我当学活如是照料而不爱着。所以我用更真实的心，我既为活弟子，我应该观此五蕴是过去业力所成，五蕴实不可得。我既为活弟子，可以岂可在这个五蕴当中念念爱着而不如实相应？名为活弟子，所作所行却背离活所教导的。所以我皈依阿弥陀佛，但我也必须皈依阿弥陀佛告诉我的，引导我们世间实在是不可得，是因缘生灭，我不应当以此当中爱恋颠倒，就不这样。我只是用个比较浅白的，这样你们听得比较顺畅，对不对？这样念的，哎呦，那怎么修？不会啊，就是这样修啊。那像我们这样的讲法比较方便哈。哎，估计祖师大德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要够亲切，要能知道大家可能会掉到哪里去。直接讲大家就空洞了，不讲重要的法义却不相应，如何让大家不生畏怯却能逐步逐步的那相应？我只好转了再转，希望不要转得太硬，真的流畅一点。所以我就讲说，念佛念实相不是本来就一家的吧，不是吗？我能不能接受这个世间？可以啊，就如我看到你们在不在，在啊。那我看到你们在的时候，我同时知道你们各有因缘生灭，所以你们在这里一段时间，自有你们的业缘生生灭灭。而此世间亦复如是，即使可生灭，我岂可用一个定法来看待你们，看待这个世间？那不就这样？我不过是恢复现实而已啊。我就相应现实在做思量而已啊，这不就是佛告诉我的？这才是佛从一开始教化我们要回归的，就是这个地方，不是吗？所以我们这样的念佛有没有违背心经？有没有违背金刚经？都没有啊。以色见我，因生求我啊，色就众缘生法，因生就是因缘生法。你在这里执着色执着因生，那你不是颠倒？颠倒的人怎么见佛？所以金刚经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娑婆的苦？有。但娑婆是如何来？是如是苦因如是因缘而有苦，此苦因如是因缘有，但此苦实不可得，众生因妄想颠倒才这样造作了。所以我在念佛的时候时时念这一份的觉悟，是不是？那佛有没有功德？有。所以我只是把虚妄的去掉，而从这里如来因以正智真如相应的亲近依他，有没有？有。这叫净土。我们在这个众因缘和合当中应当觉悟，我们既然是杂染依他，杂染众缘，但经过我们不断进化的时候，我们会生出什么？亲近众缘。亲近众缘就是什么？转世成智嘛。我成佛之后有没有三十二相？执着相的人是不是颠倒？是。但说没有相的是不是也是断灭？是啊。佛有没有功德？有。现在还在度人吗？度。念他有没有用？很好用。就像你骂我很好用，我就生气，还是有用啊？怎么没用？虽然它是生延伸绵昧，但真好用。所以世间染污让我们恶用，但亲近佛法让我们善用，就是这样，哎。啊，护士见诸法实相名为见佛。何等名为诸法实相？所谓诸法毕竟空无所有，以毕竟空无所有，所有法念佛。其实 因为这样的讲让我们，我刚才讲这样的讲对一些不了解就会觉得，那我要不要念？所以有的人就是十相念佛人不念，十相在一切缘起中啊，他只叫你不要执，他没有跟你讲没有清净功德。所以我当初在，我就常举这个例子啊，那个我刚出家第二三年，那时候我看《金刚经》，经部讲说，以色见我，因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时候我就补他一句：亦不离色，亦不离因身。你看我那时候就有点狂啊，但我其实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没看什么经。哎，后来好像在大集经还那里就看到了，心里偷偷笑。虽然那时候没看到这个经，我觉得，因为就我们所体会的道理，不应该生断灭，应该是从当中觉悟，而不是在这里去用断灭想。后来果然如此，哎，五蕴是不是火？五蕴是火，我们都是火。如果离开五蕴，还能见到火吗？也不行。那是五蕴吗？不是五蕴吗？重点是在于你如何在五蕴法当中有所觉悟。若能照见五蕴皆空，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不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如何跟佛相应，其实以智慧，那慢慢看清楚，一分一分，以其不断往外求，不如冷静看他如何生灭的虚假，这就很快就感应道交。所以念佛念得很急切的时候，不如放下心。你为何厌离？死不可爱。为何如何可爱？我稍微冷静看这个五浊恶世，注意把五浊恶世好好品味一下。你把五浊的内涵品味，不要只是冥想，从自内心里面你发觉死不可爱。不是外面苦苦那一块不可爱，五浊烦恼浊见浊这么多浊，浊到你都跑不出来，而今我有机会能厌离舍离，是不是？所以你从五浊就比较能深刻的厌离所缚，是不是？好，复次，如是法中乃至一小念尚不可得，是名念佛。好，舍利弗，是念佛法啊，断语言道，出过出诸念，不得念是不得不可得念是名念佛。那我们现在这样讲的话，那不可得，一般人在理解就是断灭，都不要啊，装呆叫真念佛。那你来，那我先把它放到冰箱，马上就念佛三昧了。不可得的意思是，因为不可得不是断灭，不可得是在一切法当中，不取一切法中有法可得，因为事实上它就不可得。哎，就好像说有没有梦，我常举有没有梦境，有梦境真不真，假，梦境里面有没有一块真，没有，的确有梦境，但整片梦境没有一点真，是不是？梦中梦境里面任何境界有没有一点可得？不可得，对不对？就是这样。那我讲这句话意思啊，有没有梦境？我没有说没梦境啊，但同时我知道梦境是有，但梦境的一切一切处，无一法可得，我不过回复他的真实相而已啊。所以我常讲，该有的让他有，该美的让他美，啊，你不要随便跟他争钱，这就经典讲，不要争过跟捡过， 真过的意思就是说，无自性的你说却他有，简过说他有因缘生法，你竟然说他没有。注意这句话，不要乱简，乱简是断灭，乱真是常见。而这句话不过是在事实当中不断发掘出来的，就是在众缘法当中去看到。好，这个是啊，这个不可得念是名念佛，舍利佛，一切诸念皆即灭相，随顺是法，是则名为修习念佛。不可以色念佛，何以故？念色取相贪畏为事。嗯，对，无形无色，无缘无性，是名念佛。所以这个无的意思，大家必须要知道，就是说我不会在众缘生法当中执着有色可得，有音声可得。所以我有没有音声？有。但我会不会就像说电视有没有？有。但电视里面的真不真？不会真。该的确有，该无的无，该有的有，它不过是事实而已啊。所以实相念佛就是越趋近事实的意思，越来越觉悟，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能不实相念佛吗？你不实相念佛，也不知道感应之道在哪里啊。你所有的感应之道都是因为带着一分一分实相意啊，趋向实相，顺向实相，才从这里生功德。你偏偏把它砍的，我这下麻烦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用个摆的就是无娑婆的颠倒相。你不要掉入这里。众颠一切这个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叫做娑婆相。我们换个词。所以有的人怕谈空，那我们就用简单一点。所以你就算不谈实相，你拒绝实相，我还是跟你讲实相，只是你转个词，那我养分给你了。你这样讲实相，哦，是啊，是好，不谈实相，我们现在实相不行，那这个很难修，这个修这个不行不行。不过你看这个世间啊，你看，哎呀，你看人情世故就是这样，都是因缘不可爱啊，充满凄狂，包括这个身体，你看养他一辈子，说拜拜就拜拜，最能被恩忘义的就这一块，就是你最照顾他的啊。为什么啊？他本来就是从以前这样来啊，现在吃该惯的惯啊，加上你现在空气不好，加上以什么什么啊，就他就该变就变了，那如是生灭咯啊。所以他有没有能不能做主？这种身体能不能做主？你能不能看到里面有一个做主的？没有，对不对？嗯，讲完，好，我们不要谈实相啊，啊、哦，不要谈实相，没谈实相都谈了，我没谈实相。你怕谈实相，我不跟你谈，那我就从实相的真实跟你从现实缘起当中带啊，不就是实相？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化解实相。实相才是感应感通之处。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啊，他这个是名念佛，是故当知无有分别，无取无舍，是名真念佛。注意哦，他还强调无取，还有一个什么无舍。刚才我们每个人读实相读到最后就会变无取，可以无取，但多了一个要舍。跟你讲，连舍，如果法本不可得，得都不成得，既不可不成得，如何来舍？那懂了以后能不能得，能不能舍？这个得就不是用爱着的心去得。但有的人，我当然这是岔开话，有的人哎，那我以无分别心去拿，那我没有犯罪。你这个第一个犯罪造犯，还有加了一个狂妄，你的过失可多了，因为你不是真实。 是不是？所以佛我们讲说啊，一切实相令我都不可得。我说佛也不可得啊，那佛不可得，见到阿难叫叫阿难叫目犍连呢？哎呀，佛你有分别心，不然你怎么看得出是他叫阿难？我说学佛学到无分别，连阿难都叫不出来，那我干脆不要学，越学越笨。佛有没有分别？他无分别。可是他可会叫了，他连十方世界如掌中阿摩罗果，每个众生有心念他都知道。正因为无所得，能遍观一切众生心性，是不是这样？正因为无所得，镜子才能照一切相，不是吗？好，我们接着来看，这里面我们谈说令佛感动的原理啊，诸佛如来法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你的心造作的三界，那我就给你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地观彼佛？当我地观彼佛的时候，我的心慢慢远离这，我先让你地观，然后逐步像我们现在的念佛，就是一步一步到最后你觉悟的时候，这个觉悟从我开始方便接引的时候，一步一步是让你怎么样入法界性，是不是？什么叫法界性？一切的究竟的法界性是无所得性。佛的三十二相，佛的三十二相从哪里来？我们要看他的功德。所以转轮圣王的三十二相跟佛的三十二相不大一样，因为他的因不一样，他外相看似一样，但其实连外相都不一样，因更不一样。但当我们不断在，比如说我们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里面，有很多是因为布施啦，包括摆好啊，我们内心有贪着，那这个贪着就会形成我们这样的业报身，那我就用相相中的功德慢慢去除你的贪。所以我们从以六度万行，我们会感应殊胜的三十二相。第一个，他透过布施把你的贪去除，那文染污相去除。所以说一切法都无自性，但众生颠倒执着贪的时候，是不是有因为执着而形成的这个业报相？那我就用布施去对治你这个形成的颠倒，逐步对治你的烦恼，不但去除而就近相应实相，而这个相应实相并不是空洞的。我这样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一切法本不可得，因颠倒起贪执。为了对治你的贪执，我鼓励你修布施，所以由贪而来的烦恼业报，因为我布施去除，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去除是不是更趋近实相？那我们经常以为实相就是空洞，不是？当我用布施对治我的贪的时候，我由布施所形成的妙功德相也会如实显现。就像说烦恼不可得，但烦恼竟然会产生三恶道，是不是？烦恼也不可得啊，但不可得却能让我们轮回三恶道，是不是？同样的布施是不是不可得？三轮体空，但他有没有在对治我们的贪？有啊，他是不是就如我们贪产生的业报相，布施是不是形成他的法身功德相？所以我们这样的修持并不是，所以佛会有什么极光净土，对不对？ 报身土、应化身土，会依众生不同因缘显现不同土。为什么？因为法无自性，应缘而生，不同的众生起出这种差别，所以他皆不可得，却可以应缘显一切功德，是不是？就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佛？我们第一个对治烦恼，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不断的方便趋近于实相，所以念佛一定到最后会走向实相。那同时在趋近实相的时候，他是不是远离这种颠倒愚痴的同时，在对治颠倒愚痴？就像我们之前在哪里讲的，布施，因为悭贪会障碍入唯识性，所以布施度可以成就入唯识性，是不是意思？因为贪让你爱着，那我就唯识性就是般若空义的意思吧。所以因为你悭贪，所以会不能如实知一切唯心所造的空义，所以我就用布施度，布施度可以对治悭贪，所以布施度可以让你方便入唯识性，一样的道理啊。但不但方便入唯识性，布施还有妙功德相出来，所以从此显现种种三十二相八十种啊。为什么？一切唯心所造。所以我要你念佛，佛因为这个心是癫狂的，所以知道这种癫狂，他开始修持，所以才成就三十二相。我们也如是，我们也具足这样的因缘，所以当我们不断修持的时候，是不是也成就三十二相？你现在知道吧？三十二相，我们先用布施就好了，不止啊，好。我们的心癫狂，所以我们就用布施去对治你的悭贪，对不对？那因为我们执着，那我现在把你去除之后，我这个心是不是也跟这个我就越符合这个法界心？我这个心本来是不可得，但因为颠倒才造作三界轮回。那我如何让你不造作三界轮回？我就必须要顺应你的心，所以要给你很多法门。那从这个法门当中，慢慢让你知道一切法不可得，唯心所造，是不是？那佛以前也是跟我们一样癫狂，他了解这个道理，而我们他的这个功德本来就是唯心所造，三界唯心所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唯心所造，而我的心跟佛是不是同样也是心？所以我只要随着佛方便给我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方便，是不是就引发我内在的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一份清净功德，是不是可以引发出来？因为这个功德来自于什么？一分一分越趋向实相的这个功德相就显现出来，佛究竟相应实相，它才是圆满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对不对？那我这个心是不是一样的道理？那我就借佛的三十二相引申自身本具足的这一份功德力，让它去除，因为我本来也不可得，你知道吧？你要听懂吗？一切诸法本来极尽自性涅槃，但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轮回三界。但就算我轮回三界，我的心是不是本来也是清净不可得？是不是？可是本来是，可是你得不到，那我要给什么方法？只要你恢复原来的本来极尽自性涅槃，你是不是会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本来你可以，但因为你癫狂，那现在怎么办？就以佛为例子啦，那佛的三十二相方便借你用，那你在观三十二相的时候，是不是也观他的功德义？他的功德义是不是对治你的癫狂？当你的癫狂去除的时候，是不是让你的心清净？你的心清净越趋近实相的时候，三十二相的因缘是不是生出？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吧？ 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不是也必须要顺这个道理。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我们虽然有些在引导，我们现在等于是跟有些未来可能要教学的，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源头讲更彻底一点，甚至有些因为学佛已经有底子的，我们要让他进一步知道其实整个原理在哪里。但有些人不适合，但即便不适合，我讲过他无法，你无法跟他讲那么深的道理，但你可以不一定要让他知道，但可以引导他，可以引导他。而我们在引导他的时候，我们会尽量配合事项，是不是？配合事项，包括说为什么要出家？其实出家的意义本身，真正的出家就出那个五蕴爱着嘛。啊，出五蕴爱着本来就是靠近事项的、啊，所以为什么他上品上身？那他本来就是更靠近，不是假，不是表象的，是那一份。能厌离世间虚狂，而不是外在的那个相，是那个真看到世间三界火宅那个不安稳的而要出的这个心，其实是不是更趋向实相？没错啊，这就是真实，这就是净土因缘在这里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包括楞严经里面如此一模这个道理，那个大家也知道，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讲过了。但你看哦，当这个相在眼前，我们要讲说如此一模，其实跟我们前面不是谈到这叫所知是同分影像。当我的心，我内心有一个清净的法，而我内心生出清净法，我心缘住它的时候，这个清净法是不是同时又在熏染我的心？这个、感通原理，能理所理性空寂，是不是这样？真正的感应是，当我能越趋近佛法的真实意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能我自己内心无所隔阂？是不是普跟一切虚空法界一切诸佛相应？是不是？因为佛以不可得为佛，那我在念，我在相应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用这样的道理？所以当我越以清净心，当然我们不可能一口气做到，不可能一口气做到，但我们开始在我们对所，我们越能清净的如实知道如来意、如来正法的时候，这个心你领受到这，领受这个道理，然后你在修行的时候，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同时在意识这一份正法？这样你们听懂吗？比如说我对阿弥陀不清楚，我现在念就有点作用不大，我越来越清楚阿弥陀佛的功德，而我听闻闻思，听闻阿弥陀佛的功德，我升起无比的皈依心，所以我开始念阿弥陀佛，是不是同样因为这样的安住让你的烦恼去除？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安住，你所依的法是不是同样反心你的心，就是法能染心，对不对？是不是？是啊。所以这个感应在这里，那这个还是自利哦，那他利有没有？他利更不用说，但他力的感通必须自力这一方面不障碍。我讲的不障碍，当然我们现在都有障碍，我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要让佛能接近你，你至少不能一味的厌离佛吧。所以当你的知见越趋近于佛法，所以佛才会不断地告诉你要闻思修，我们才会讲自一止、法一止、摸一一止。其实佛的慈悲你不用去怀疑，但千万不要用你的烦恼去遮止的佛对你的救度，对吧？所以我才会一直强调自利这一方面，因为他利这一方面我不用挂碍，因为佛的慈悲我不用怀疑，所以我必须要让我自己能由自内心一心信念如子一母，我深心之，我深深的相信佛的功德，如孩子在相信母亲这样一点怀疑都没有的时候， 这时候心跟法就直接相应。那现在问题在哪里？我们以为相信，我还是一样，我们以为相信，那为什么偏偏在很多事情的抉择当中你会选择别的？不要被你的表象欺骗了，你应该时时在你现实当中去观察你真正的内心里面最直接反映的抉择是什么，这个才是一个相应处。如果你能知道这个道理，那我们以这个心完全相应的说，这个活有一个道理啊，有一个我常在讲那个如来藏经典里面有讲一个意思啊，就如刚才讲有一句话，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佛的法身遍在一切处，遍在一切众生处，遍在众生一切处。所以你要是有一分觉悟心，其实时时跟佛相应，这是一个感通原理。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不要只是用感性，应该依教奉行。你能观一下你的身心的如实观察，因为佛的法界身，其实一切法界身都是本不可得，本来寂静的。所以你在一切法处多的一份相应观照的心，其实就跟如来法身相应，这就跟实相念佛完全相同。那我们讲白一点，我就讲说，如果讲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当我不断念佛的时候，我多一点冷静思考，对世间看这一份虚假。当我懂得照见我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的虚假的时候，其实就是见佛的时候。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什么叫都摄六根？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面，当我对六，我现在这是我自己推演的，当我们的心不断在相信六根，攀缘六尘的时候，这是对娑婆的爱着。当我们如果具有这种智慧，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是六根，就是用阴身把这个心抓出来，但其实我认为都是六根，应该是我知道六根攀缘六尘是六贼，死不可爱，我心再也不信任六根对境界的爱着，所以这叫都摄六根，一心归命，好吗？我是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现在习惯就是一直念念念念念，把它念紧了，但问题你的六根边念的时候还活的，它是暂时被你麻醉而已啊。你一念完了以后咚又跑出去，活蹦乱跳了。但我干脆从就是牙齿那个牙齿，闽南话叫讨心经，那牙齿要拔根管治疗，好，那我一直止痛不要，那干脆把神经拔掉，神经拔掉它不会痛了。那我现在就是我一直在六根对六尘一直在攀缘，那我干脆让你知道六根六尘其实虚假，我能厌离这个世界，所以这样的讲法会更相应厌离娑婆的心。那我看得更透，那我将我心一心归命，这时候都摄六根。而且我知道当我心安住在此处的时候，不相为缘，如子一母，如母一子，这样，这是感同之道理。那至于后面有讲一些感应啊，这个我只是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是大约列出来，因为佛的感通，念佛的感通可多了，所以那至于那个厌离的方便，我们之前已经谈过了哈，所以就简单跟大家这样提了。哎，大家，我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这样听过就过了。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其实听也听了，但都不仔细，不仔细的时候，变成我曾经提醒过的东西，变成就忽略。或许有时候是因为你还没有对这个还不敏感，所以不是你故意忽略。但 有些人是比较熏习久了以后，有些我讲话的一些重点他会听得出来，但有些人因为可能过去熏习还不够，所以听不出来。但我希望你们反复反复的听，重点是抓那个要领啊，或者的话，我看到很多人修念佛修了好久，其实的方法讲完归讲，听了听以后，方法一点提升也没有，所以念了一辈子，苦恼还是苦恼，很可惜。所以我希望大家把之前我们也谈过的再反复啊，就是形成你自己一套的念佛方法，一个系统。那有时候你就准备很多讲义，不是，你如果整体懂的话，你把它构成一个法门，一个完整的。所以人家讲啊，念佛应该怎么念，应该如何取向，应该怎么样，随你问。因为我是整体的啊，整体当然讲的时候就是会依不同的角度给你做不同解释，而不是我们每次念佛法门啊，就是零零碎碎写的很多。其实如果刚开始必要的话，你做这样的整理，但我希望你不是经常带着笔记的，你是把这个法门融成为一套你回家的地图，就在你心中了，该怎么走很清楚，该告诉别人就告诉别人，而不是动不动就按你现在讲了哪一块，我查一下我的笔记啊，这一块每次的支离破碎的，没有那种修行到最后贯成自己一个自己一条很明确的路，这样的一个学习不容易得力啊，就是它已经成为你内心的一种标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仔细把它听详细一点。好，好，那我们这个课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